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想我这次要讲约伯，自己心里面是百感交集哈。一方面自己觉得非常的不配讲这卷书，因为这卷书实在是像马丁路德说的，这是最庄严、最神圣的一卷书。并不是因为它里面文学的这个深度，它文学的用词非常的深奥。而是在这一卷书里面，我们看见这位伟大的神怎么样子向他在苦难中他的仆人显现啊，我们也看见神，这位神他是用全能者出现啊，整个万有都在他的手中啊，他向一个这么渺小的人显现他大能的作为。在这卷书里面，我们的神像一个慈爱的父亲向他的受苦的儿女显现，来成为他的安慰。同样的，也在这一卷书里面，我们的神像一个那么伟大的巧匠，能够让约伯知道他是他心里所爱的，他在他身上有一个最伟大、最伟大、最崇高的目的，希望借着他的仆人能够活出他的荣耀来。所以当我们读这卷书的时候，我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一个人只是纯粹从知识的角度、从研经的角度来看这卷书啊，我们里面都要带着一个很深的渴慕啊，神怎样向约伯显现，我们也很希望神能够向我们显现。神怎么样子让约伯能够在这么大的恩典里面经历的神啊，我们也希望在我们有限的经历里面，我们来认识这位伟大的神啊。所以约伯记我昨天说过了，它是圣经中里面非常宝贝的一卷书，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卷书。它之所以宝贝，因为它是这么多圣经学者公认是圣经中最早写成的一卷书是在以色列国成立之前，远在以色列这个民族出现之前。所以它并不是只是为了旧约以色列的选民而写的一卷书，它是为了全人类写的一卷书。这是神第一本启示出来的书，也换句话说，这一篇约伯记所要传达的信息是为着所有的人类，而且是神第一卷向人类所启示的书，让我们借着约伯的遭遇来看见神的伟大，看见神在我们身上他的施恩、他的恩典。当然约伯的苦难跟我们大部分的人的苦难都不一样他是为义受逼迫，他是一个义人在受苦。那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受苦都是因为自己犯罪自己得罪神，或是因为其他的原因，等一下我们会提到。那我也不知道我们在座到底有多少的人那我们也在主面前很坦诚，曾经把自己比喻过约伯的请举手好不好？感谢主哈，不少哈，我们中间真的很多约伯啊。我说我读大学的时候一个弟兄暑假放假回家收到成绩单的那一天，他说我就把约伯记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哈，因为他有一门没有过需要补考哈，他就把它当作苦难。我不晓得你们昨天晚上三个人睡一条床，有没有也想做你是约伯哈？翻过来翻过去睡不着觉就叫约伯。我们很多的时候碰到一点苦就觉得自己像约伯一样。那如果我们真的读完约伯记的时候，那我们不仅仅对神充满了敬畏，同样的我们对约伯这个神的仆人，我们决定不敢用那么优越那么超然的态度说约伯因为质疑所以受到神的管教。我们从年轻就听到这样子的讲法，但是我越大越去深入读约伯记的时候，我越觉得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资格这样子去评论约伯那他如果是质疑，那是他在跟这位至高者在神的面前他显出了他神需要在他身上的工作。但是就着我们每一个人自己也是一个罪人，自己也是在我们身上充满了各样的软弱和败坏，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资格敢讲约伯我们等一下读完约伯经你就知道他所达到的境界我们望尘莫及，他在神眼中蒙神悦纳的程度我们望尘莫及。我们有哪一个人敢说神能够指着我们说，神能够对着撒旦说这个人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有的人请举手。没有，对不对？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讲这句话。而且神不仅仅这样子说他，神可以对撒旦这么说他。神说你看见我的仆人约伯没有？ 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神问撒旦说，你查看我的仆人过没有？你说撒旦查看过没有？早就查看过了，对不对？所以撒旦就在这里不服气，他在那里讲了这么多的理由。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不光天上的神查看我们，仇敌天天都在查看我们，他根本不用查看，我们已经一大堆的难处了。所以我们读到彼得前书第五章，说到我们的仇敌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以吞吃的人。就是什么人生命中有破口，生活中给仇敌留把柄，撒旦就可以吞吃我们。但是彼得写那句话的时候，初期教会为主站住，为义受逼迫，为神受苦，撒旦要寻找才能找到可以吞吃的。今天他根本不用找，他天天在吃 buffet，自助餐哈 ，all you can eat， 我不晓得你们叫什么，他天天吃都吃不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求神先把一个谦卑的心赐给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么伟大神的仆人面前，我们不敢去批评他，我们不敢去分析他，我们不敢随便在这里说这个人是质疑的人。我们一定要小心自己里面要脱离这样子的一种态度来读约伯。那同样的，我们也要预备好自己，神怎么样子向他的仆人显现，向约伯显现，成为他在苦难中最大的安慰和出路。那同样的，我相信我们在座很多人也都是在不同的苦难中，那虽然我们苦难的原因不一样，我们受苦的原因不一样，但是我们的神他都不甘心叫我们受苦，他也从来没有降灾的一年，而且他也愿意陪着我们一同来经过这些。所以我说约伯记它不仅仅是很宝贵的一卷书，它是很重要的一卷书，因为几乎所有的旧造人类都在撒旦这个攻击破坏的底下，我们多多少少从不同的层面都在经历苦难。我们需要这卷书能够成为我们的榜样，成为我们的鼓励，成为我们在患难中的一个出路和盼望所以我们一起好好的来读好不好虽然很多人已经可能在博讯里面已经修过课了那是很多年以前将近20年前讲的课。那同样的，今天我们重新读的时候，我们希望每一次读对主都有一个新的认识一个更深的体验。我们先翻到最后面好不好，那个关于约伯记的这个简介在讲旧约概论的时候我们曾经提过的约伯记，我们就是简单的把它复习一下好不好我们翻到第40页我们知道旧约圣经分成三大部分，有历史书，有诗歌类，然后有先知书。而诗歌类这五卷书它的排列都是有属灵的原因和意义的那在这里我们很快的，我不多说了，我把它念一下。约伯记告诉我们人生在世会有苦难，而诗篇却告诉我们可以在人生各样的难处中借着祷告来求告神，借着赞美来支取神的大恩与大能，可以在这一切的遭遇中来经历神。箴言告诉我们借着这样对神第一手的认识和经历，能够让我们得到人生的真智慧，知道如何荣耀神，也知道如何处世为人。传道书提醒了人们，一个没有神、离开神的人生，不管他拥有多少，世事与人生对他而言都是虚空的虚空。雅各书却是从更积极的一面指出，爱慕主、追求主、享受主的那条路。所以我想这几句话把整个五卷诗歌为我们铺出了一条信息来。所以约伯记是这里面的第一卷，让我们就直接来看见在这一个旧造这个已经堕落的世界里面，我们如何去面对人生各样的苦难和历境。那我想这是很多人都需要的。那作者的话我就提过，绝大部分的人认为是约伯本身那有人甚至觉得可能是以利户，因为从32章到37章以利户的讲话里面，他多次用我第二人这个第一人称自称所以有人认为可能是以利户写的。那当然也有人认为是摩西写的，这是最多的讲法三种。那但是无论如何你可以知道从 从这个整个约伯记的记载里面，你可以发现约伯是一个博学多闻啊，德高望重，然后又是一个敬虔荣耀神的一个器皿啊，那个用的话啊，对神的认识啊，都是一流一的。你能够想象，这是已经将近至少大概有四千年，将近四千年前的一个著作，而约伯记这个文学里面所用的词藻。啊，它里面这个文学所达到的境界，是连今天读文学的人大家都赞不绝口的。你如果到美国去，很多的西洋语文学系里面，把约伯记是当作必修课之一啊，他们来研究约伯记，因为它里面的文学境界已经太高了。这是将近四千年前的人所写的。啊，你说我们今天的话，我们可以用历代累积的形容这个人生，形容痛苦，形容荣耀的神的笔法，我们可以借用他们，可以引用他们。但是在四千年前，人怎么可能把它写得这么透彻哈，这么深入，这么高层次的？你知道，这是从启示来的一卷书。啊，所以我们都要带着很兴奋、很敬畏的心情，在约伯记来遇见。啊，这个约伯的神也就是我们的神。好，写作的年代我们大家自己回答看，至少是族长年代啊，所以相当多的人认为约伯活了大概210岁啊，那就算没有那么长哈，那也大概也有像亚伯拉罕一样170-180岁，对不对啊？这是族长时代，他们献祭的方式啊，他们在处理产业的这个方式上，通通都不是有了摩西律法以后的方式，所以至少是在摩西颁布律法之前，是族长时代的啊。那么写作的目的和内容，约伯记我们说过，它是最早写成的一本书，所以也是神对人类第一本启示的书，就非常非常重要。虽然约伯记里面我们打开来看到的都是苦难苦难苦难，那我要提醒弟兄姊妹的苦难的确是约伯记整个记载里面的主体，但是却不是约伯记的主题啊，它是它整个文章各样的对话、各样的内容里面的主体哈，占得很重的部分，但是它却不是约伯记的主题啊。那约伯记是用苦难作为背景啊，让约伯好像做一个范例，但是它真正的目的是在讲神的荣耀啊，神爱他的仆人约伯，他容许他的义人他的义仆约伯容许他这个接受了撒旦的攻击。这是一件我们不能够明白的事情，但是因为神太看重约伯，神信任约伯，神容许约伯经过了撒旦的手。你发现我们今天晚上如果开始真正进入约伯记的话，神刚开始是把撒旦一切，不是把约伯一切所有的交给撒旦，这是第一次啊。而第二次神却把约伯交给撒旦。弟兄姊妹，在历史上你难得看到几个人神敢把他的仆人交给撒旦，这是对约伯充满的信任，因为约伯这个器皿太敬畏神，他跟神之间就像在这个第30篇，他说他待我有密友之情哈，就是最知心的朋友，他跟神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非常亲密。这也是为什么约伯在他痛苦中的时候，他这么深的痛苦，因为那位从前待他有密友之情的神，居然一下子消失无形，不见了，神隐藏了，神沉默了，神不回答他，那这是他在痛苦中最大的痛苦。再大的痛苦他都可以去面对，只要神对他说话，但是就在他最痛苦的时候，神不见了，神隐藏了，不是神不见了。我想我们看到约伯记后来就知道，神从来没有离开他，而是让那个来挑衅的撒旦只好退去，只好羞愧地退去。因为这个人他以为他只要在他的身上做这个做那个，这个人一定当面抵挡神，这个人一定不要神，但是他就到最后却是撒旦受羞辱的退去。好，所以我想我们读这一卷书，我们里面要很感动约伯记是讲到神的荣耀，他不过是以苦难为背景，那么以荣耀为目的啊，那么说出了神在人身上那个施恩的法则。神就是要把恩典给我们，神要把他自己给我们，他要把他荣耀的性情给我们。所以罗马书8:28讲到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那些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这个益处到底指的什么？ 我们知道绝对不是只是外面肉身看得见的摸得着的祝福啊，那边所说到的那个益处是讲到我们要跟他的荣耀发生关系啊，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了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啊，那么这些人被他所招来的人，他称他们为义啊，所称为义的人要叫他们得荣耀啊，就是跟神的荣耀发生关系哈。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这样子来看约伯记的时候，你就知道约伯记今天不是只是在这里来解决我们今生的问题哈。约伯记是让我们碰到伟大的神，让我们跟神永远的旨意，跟神荣耀的计划发生的绝对的关系。所以不需要随便把自己比作约伯哈。我不知道你们，至少我差远了。差远了，那要更不要站在旁边像三个朋友一样啊，对于约伯评头论足的来分析他、纠正他、教导他、指责他、定罪他。哎呀，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做这样子的事情哈！啊，我们很容易就犯这样子的错啊。杨老师受这么多苦，我常常早上就跟他说：“哎，来，约伯，替你的朋友祷告，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我像他，像约伯的朋友一样，帮他分析这个，帮他讲那个，啊，那缺少真正的进到他的地位啊，站在他的地位，进入他的痛苦，陪他去面对啊，他现在所面对的。那这是我们这个人常犯的错误。”常犯的错误，真的啊！连我们当初昨天啊，于师母做的见证啊，在1996年的时候，这个孩子胎死腹中啊，我们里面非常的难过，非常舍不得，名字都取好了啊，两个小哥哥都那么兴奋的哈，那个天天都很兴奋的在等着这个弟弟要出来，那突然掉了啊！就在很难过的时候，有一次就听到有一个人讲话，他说是神的手在他们身上。我在想这个人是谁，他怎么可以替神做评论讲这样子的话呢？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很小心，我们没有资格随便去讲别人，这是让所有受苦的人心里面只会更痛苦。反而我们应该像圣经里面像我们的神所表达的，他能够这么深入了解约伯的痛苦，他没有轻看约伯的痛苦，他差遣不同的器皿，他来帮助约伯，至终把约伯能够带回到他永远的心意里面去。这个要节我列了三节哈，第一个是在约伯前面遭受肉身剥夺的时候，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那从这一句话就显明，在后面有更长的工作之前，约伯所已经达到的境界。我就说，光约伯讲这个约伯记的第一章21节，我已经不知道已经打倒了多少神的儿女，因为我们根本讲不出这句话来。我相信在座现在多多少少我们身上都有一些的难处，我们可能遭受到一些损失，遭受到一些的伤害，遭受到一些的误会，遭受到一些的剥夺。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有几个人已经在这些的剥夺里面，在这么有限的剥夺里面，我们就能够讲这句话：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而且光讲没有用，如果不是真的，没有用。所以很宝贵哈。那么到了23章，约伯经过他朋友这么几番的伤害啊，那么激动他、激怒他、伤害他，而他仍然在这里对神充满了一个盼望。他说：“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这是约伯伟大的地方。大家最近去读约伯的这个对话，你会发现约伯的确有很多的地方他实在受不了哈，他用非常重的话反驳他的朋友，责骂他的朋友，甚至羞辱他的朋友。那约伯也在很痛苦的时候，他开始埋怨神。但是你在发现，在约伯的埋怨跟痛苦的里面，他常常做到一件事情，是他三个朋友没做到的事，就是他转向神。他在他的埋怨中突然一下子他讲话的对象变成你，不再讲他啊，他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亲密的，是真实的。他就连埋怨，他就连发牢骚，他都直接向神发。 而且觉得他很多的埋怨，很多的这个我们觉得他你怎么敢对神讲这样子大逆不道的话呢？那突然插句了一句他信心的宣告，像例如说二十三章这句话，我把它当作我们封面上的这句话哈，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在他极其绝望充满痛苦的时候，对神不明白的时候，他仍然凭着信心他突然讲出一句话，例如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他必要降临在这地上。你就知道约伯在这么多前后充满了埋怨甚至充满了咒诅的话中，他突然又再出来一个赞美的话，那这是他对神已经几乎打倒了却不知死亡，他的信心仍然在神的身上。这就是为什么雅各书要称他是约伯的忍耐。雅各书讲到旧约的圣徒们的时候，特别也知道特别提起了一个忍耐，叫做约伯的忍耐。我们在这里读，我们常常从一个 很优越的角度去分析约伯，觉得约伯自义，觉得约伯对神傲慢无礼。那弟兄姊妹，你却发现圣经上新约，从新约的角度回头看约伯的时候，只有夸奖他，从来没有责备他。神没有定罪约伯，神反而夸说约伯的忍耐是我们众人的榜样。他的忍耐就显在他就的常人来说是不可能忍受不可能经历的局面里面，我们会发牢骚，我们会埋怨神，神通通了解，神通通可以了解。但是在约伯就在这么多的痛苦中间，他仍然中间他向神祷告，他直接用你，而且他直接在这么多的痛苦里面他涌出美词来，他发出信心的宣告，神称他是约伯的忍耐，成为我们的榜样。那么第三句话我在这里讲到是以利户在三十六章十五节到十六节，神借着以利户给约伯的鼓舞，给他的鼓励，说到神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趁着他们受欺压开通他们的耳朵，神也必引领你出离患难，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摆在你席上的必有肥甘。那我们等到讲到的时候我们会再回来讲这句话那这是一句非常非常宝贝的话好，特别之处我们已经说过了，这卷书是为了全人类写的，最早写的。那第二个点，约伯记的题材，第一章第二章是散文体它是记载约伯早期的历史，跟在约伯的苦难发生的开头所发生的事情。那么到了最后从四十二章第六节开始讲约伯的结局的时候又回到散文的题材，那么中间呢全是诗歌的题材，那这是圣经上绝无仅有的一种写法。有人说中间的这一段诗好像是镶在一个宝石上它被镶在前后约伯的历史上，约伯属灵的历史上神在约伯身上的这个伟大的计划中，中间放的这首诗歌这个有血有泪可歌可泣的一段经历中间是真的是充满血泪，但是却充满了神伟大的工作这是一首伟大的诗歌那你们也许会觉得奇怪，怎么连骂人都可以用诗歌你就不要稀奇，很多人连祷告都会骂人的。那么读约伯记很重要的一把钥匙是在雅各书第五章十到十一节，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英文的翻译是叫做也知道主的结局 The end of the Lord, the end of the Lord 就是 主的结局换句话说在约伯进入这些苦难的时候是神许可的，虽然神实在是不甘心约伯受这些苦，神也不忍心约伯受这些苦，但是是神许可的。但是呢，神许可约伯进入苦难之前，给他预备了一个结局，一个非常美好的结局，才容许他进入。那这件事情，我也希望我们对所有在苦难中的弟兄姊妹，我们也是一个安慰。生命记第九章讲到，我们的神已经像烈火一样，在我们前面先过去了。对不对我们的神永远走在我们前面，而且他像烈火一样先过去，所有的仇敌他已经为我们胜过了， 啊，只是要呼召我们起来，凭着信心跟随他，啊，去进入他为我们所预备的道路，啊，去承受他为我们所预备的祝福。那另外一节很重要的，既然讲到这，我们也先讲没关系啊。是在约书亚记第四章第二十三节，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着你们过来，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前面使红海干了，等着我们过来一样。啊，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读到这些你会不会很感动。好，我把这个等着你们过来我都把它圈起来，又用黄笔画过去。啊，你看，不管过红海，不管过约旦河，不管在迦南地南征北讨，我们的神都在前面先过去了，然后等着我们过来。阿爸阿们啊，这真的是要在信心里面相信接受的哈。在我们所有还没发生过的事情，我们的神已经在前面过去了。这是在一切患难中，在痛苦中的人一个最大的安慰，也是我们在患难中，在痛苦中该有的一个信心，知道说这件事情临到我，我的主已经在我面前先过去了。而更不得了的一节圣经是在诗篇139篇。好，我们也看一下。好，诗篇139篇第16节，虽然这一段的经文也讲到弥赛亚，但是16节，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啊，弟兄姊妹，我不晓得我们读这些话对我们的安慰是什么。不管什么事情发生，我们的神都走在我们的前面。很多东西我们要需要被神管教，很多地方我们得罪神，需要神击打我们，但是其实他通通都知道，按着他的永能，按着他的全知，他甚至在创造我们以前，甚至我们在地上连一天都还没经过，他早就知道我们的一生，他都写下来。这是我们要在主的面前敬畏神。而我们何等希望这样子的一卷书写了我们的一生所要发生的遭遇，希望给我们带来一点信心的安慰，知道我们的神走在前面。但是呢，当我们讲这个的时候，我们也不能不提到马拉基书第三章啊，那个时候敬畏耶和华的人彼此谈论，有册子在他们面前记录，对不对？那边所记录的一卷册子，是我们跟神发生关系。当我们在那里敬畏神，当我们在那里活着是跟神的旨意有关的时候，有另外一本册子是在那里记载我们今生被神算数的经历，被神算数的日子。我就不晓得我们每一个人这两本册子，这本可能这么厚，对不对？写了我们这一生的遭遇，啊，写到今天你在这里参加博训。但是另外一本册子，写到是被神算数的东西，在那么艰难的环境里面，敬畏耶和华的人还在彼此谈论，还在讲信心的话，还在讲造就的话，还在讲荣耀神的话。弟兄姊妹，这些所有的表现写在另外一本册子，那我就不晓得这本册子是不是一样的厚，还是到现在可能都还没写东西。这是我们的挑战。将来去见主的时候，不是根据这本册子，这本册子的确是我们一生的遭遇，记载了神这么多的恩典，这么多美好的计划，这么多的时候圣灵提醒我们，要管教我们，要帮助我们走正路。那这一卷册子是我们对神我们真正的回应，被神数算的，是属灵的，是正面的。这为什么才会有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说到有火发现要试验个人的工程如何。有的人就是仅止得救，有的人却是金银宝石被留下来。那我就不晓得弟兄姊妹，这一本册子被神算数的册子有多少被留下来。你决定相信圣经多么宝贵，约伯连他的埋怨神都记载下来，因为他实在所有的经历里面是在神的面前，他的心全然向着神，所以他软弱神可以了解，他埋怨神可以包容。因为这个人他一心想知道神的旨意，他一心想明白我为什么受苦，主啊，我到底什么地方，如果真是犯罪我愿意认罪。你去读约伯，他没有去否认他不是个罪人，他也没有否认说他不愿意认错，他是巴不得知道我到底错在哪里，到底什么原因让我一下子遭遇到一个简直是不能够想象的这个灾难跟剥夺，一定有什么事情发生，我希望明白，我希望了解。 但是神是刻意不让约伯了解，因为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这是撒旦在这里的挑衅啊。那么神也不是因为撒旦的挑衅被激动了来做这件事情 ，no， 神是从创世以来，神就知道这个仆人是他荣耀的一个见证，他在约伯的身上一直有美善的计划。撒旦的挑衅、撒旦的攻击，不过是神永远旨意中间一部分，神容许它发生就是了。所以我常常要跟弟兄姊妹讲到，神容许的旨意跟神永远的旨意 不是画等号的。神永远的旨意是崇高的，是荣耀的，是充满了祝福的，充满了正面的。但是神容许的旨意常常是，有时候神真的容许我们经过失败，因为我们太硬了，太骄傲了，太不肯在主面前谦卑了，所以神容许，神偶尔容许撒旦来攻击我们，因为我们这个人不这个样子的话，我们不知道在主面前谦卑，不知道真正来依靠神。那么神甚至容许义人遭受苦难，那这是为的，真的是跟神的荣耀，这是特殊的苦难，等一下我们会提到啊。好，我们再读啊，那这是约伯记的一把钥匙，就是一个主的结局。所以不仅仅这是我们在里面患难中的一个盼望，而且也是在我们患难中我们需要有的一个祷告，就是我一定要得到主的结局，我决定不甘心白白受苦，我决定不甘心这件事情只是难处过去了，我却没有被改变啊，一定要有这个不甘心啊，要得到主的结局。让我们的生命被改变，让我们跟神的关系被改变。好，那么撒旦虽然在第一章第二章出现，到了第三章他就被赶出去了，你再也看不到撒旦的。撒旦是来挑衅神，撒旦是想要来羞辱神，但是始终你发现撒旦在约伯的身上他找不到把柄，他只好退下去。那么如果神只是要跟撒旦挑战的话，拿约伯当牺牲品，那对约伯是很不公平的事情，对不对？所以你就从整个经文的记载，你就知道在这里并不是神跟撒旦之间的一个竞争竞赛，如果是的话，第二章就可以结束了，约伯记不需要有42章，不需要有后面这么漫长的记载，不需要继续有神在约伯身上那个伟大的祝福和施恩的过程，就很明显的显明整个约伯记的中心根本就是神有一个荣耀的心意，一个祝福，而 神的仆人约伯他能够在神容许的旨意中，他把神那个荣耀给彰显出来，羞辱的仇敌，也让我们看见神伟大的工作，他伟大工作的法旨。所以我们里面对约伯真的是要充满感恩，我们也从借着他的遭遇让我们认识了我们的神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神。好，那底下是讲到约伯记有很好的主角，也有很好的配角。等一下你们读到三个朋友，你会恨得牙痒痒的哈，怎么会有这样子的朋友？但是你要小心，我们常常就是那样子的朋友，一不小心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人。那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要提醒的，就是受苦永远不是神的目的啊。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这些经文啊，神也没有降灾的意念，对不对？耶利米书29章啊，神也不甘心使人受苦。耶利米哀歌3章33节，这都是神的心意啊！所以当神真容许的时候，那一定是神凉了又凉，神特别特别许可的。但是呢，背后都是有积极的目的，绝对是为了施恩给我们，绝对是希望我们得到更上好的。好，那这三个朋友的信息内容我们将来会讲啊，底下就是讲到这些的分段，我们也就先跳过去了啊，等到我们讲到的时候会再详细讲。那我们现在请回到最前面啊，讲到这一堂课的 syllabus。在博训只要我们来参加这个师生会，你都会得到一个学分啊。回去以后如果你修这门课的话，另外得到一个学分，好不好？曾经修过约伯记的你还想再修的话，我们还是会给你的，好不好？那因为从前的约伯记就是听的嘛，那现在内容讲义跟要求都比从前提升了，如果你们还愿意好好读它，也趁着机会能够再去读它，也是蛮好的，好不好？这是给大家一个额外的，这叫什么 bonus 叫什么额外的恩典。好了， 好，那我们现在请翻到前面第二页。有没有谁国语标准的哈，愿意上来帮我念一下好不好？我们前面这段我觉得写得很好啊，这段重新读约伯记，神也正好容许杨老师也经过了很多的苦，所以我们也有很多的祷告，很多的寻求，然后一起再重新看约伯记，写出这本约伯记的主旨啊，希望达到的。
约伯记课程设计摘要、课程简介。约伯记是圣经中独树一格又非常难读懂的一卷书。一提起约伯记，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这是一本讲苦难的书，苦难似乎是人生无法避免的经历。书中人物之一以利法说，人生在世必遇苦难，苦难是普世性的，不分国籍、种族、年龄、性别，苦难的种类也多不胜数，涵盖了人生各个阶段、各个层面，有毁坏性的，有预防性的，有管教性的，有惩罚性的，等等。当然，大部分的苦难，如果不是因着大自然的律，多是因为人的罪，自己的罪，或者是别人的罪，而让我们承受了罪带来的结果。但是，本书主人翁约伯却是一人受苦，叫人不解，愤愤不平，甚至非常沮丧绝望。确实，约伯经历了极大的苦难，不仅有身外的剥夺、肉身的折磨，更有心灵的煎熬，几乎到了人类受苦的极限。但是约伯记不是单讲到苦难，它更是讲到神的荣耀，苦难不过是个过程，荣耀才是神的目的。所以约伯记是以苦难为背景，以约伯为范例，以神的荣耀为目的。这卷书告诉我们，神在他所爱的人身上怎样做显明和启示的工作，从而揭开一人受苦那个看不透的幔子。最终约伯因着神的显现得着安慰，即对神对自己更上一层楼的认识，特别从神与约伯之间的对话看见他们之间深厚的情谊，看见神对约伯的保爱，以及约伯对神最终无怨无悔的臣服，没有第三个人可以介入代替神评论约伯。约伯记一共42章，多半以希伯来诗体写成，除了第一、二章及第42章记载故事，38章到41章是神说话，其余全是五人之间有关苦难的辩论记录，冗长而激烈，却没有办法使受苦的约伯释怀。一人受苦，一如约伯的苦难，是从撒旦来的攻击而来，因为神从来没有降灾祸的意念，只有赐平安的意念。这个关乎了在灵界的征战，不是单凭人的辩论和分析能够解释的，更不是追求成功的神学观可以理解的。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盼望我们能借着一起读约伯记来学习透过神来看苦难，也更认识神是全能、全爱、全智的神，以致当我们经历苦难时能心存盼望，深信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
好，非常谢谢啊。 我想在约伯受苦到最后约伯的独白之后，神差遣以利户来对他有一些的谈话，约伯一句的回答都没有，他就是静静的听。那有一些属灵的前辈，像江守道老弟兄，还有一些圣经的学者，把以利户的出现当作灵的解释，就是不过是只是在外面，在表面上，在理性上，在道理上的争辩，而是把它带到深处去，能够看神在人身上工作的法则，或是苦难的原因。那么我想我们如果今天从新约来看的话，那我们知道以利户的解释虽然的确比三个朋友高明很多但是还是没有回答了约伯真正受苦的原因毕竟他也不知道天上发生的什么事情他更不知道约伯的苦难是从撒旦的攻击过来的，对不对那所以我们今天再来读约伯记的时候，那我们比约伯的时代的人更有福气，因为到了新约圣灵来了圣灵来的时候，圣经上这么清楚地告诉我们，保惠师来他要将一切的事情指教我们，他把所有的事情都来指教我们所以约翰一书第二章也特别讲到，那个时候不用人教导我们，只有主的恩膏会在凡事上教导我们那个不光是讲到生活上的生活的细节，我们一举一动要顺服恩膏的教训，而是圣灵来，他就是一个光照启示的灵，他要把一切属灵的事情，他用属灵的话来解释属灵的事让我们能够了解神真正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读约伯记跟这三个朋友，跟以利户，跟约伯，他们当初在那里讨论的这个境界要不一样，因为今天有圣灵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都要很谦卑的在主的面前一起来读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从约伯记可以得到我们该被校正、该被提醒、该被鼓舞的地方我们一起在这边好好学。那整个课程的目标呢，我们希望第一个还是就着很客观的事实来说，希望对一人受苦的这件事情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它的来源、它的目的是什么，然后也了解约伯在苦难中他被困，从被困走到走出困境的整个心路历程那么第三件事情，希望了解神给一人受苦的结局和神最终神所得着的荣耀。那课程的要求，因为大家已经在这里，我们说过在上课前把约伯记速读一遍，然后在上课的期间再把约伯记读一遍，每天读一章。那不是叫你们这两天在这里每天读一章那是为了将来修课的人在这边你们要速读，尽量多读，每一天要上的课之前能够把经文先读好，对我们是一个帮助。那你们如果看我所发给大家的这个材料那很多的经文我用点点点，因为你要把整个约伯记列出来要都读完的话，那我想在这边占了很多的时间所以我就把一些比较关键性的经文很重要的经文把它列出来，其他地方点点点，不是它不重要，而是让大家回家自己读好不好，那这是一个关键。那么在经文的里面有一些我用粗体字是为了要特别配合这个段落的标题，让大家比较容易明白那这段话里面它特殊的地方，有一些是重复的字，有一些是它这个重点所在所以希望大家不是只看着这个重点其他都忽略掉，我们所有的经文都应该看好不好。好，那课程的计划我们在这里提到的六个点。好，那我们现在呢就翻到第四页那这是大家自己要做笔记的